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五章二十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看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说过，现在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只剩下20件没有应验。那么其中有一个预言，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说，是个重大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就是复活，有一天呢，我们大家身体都要复活。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呢，复活只有两种，一个是义人的复活，一个是恶人的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不过今天呢，我想我们不光讲复活，我们讲的复活呢，又不能不讲的身体改变，身体得赎。那么讲到身体得赎呢，我们不能不讲到与主同在，讲到与主同在，我们不能不讲到在基督的台前啊。所以今天事实上呢，我们不光讲复活，我们也讲身体改变，也想到基督的台前。那么这些都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这是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的。当然这些预言都还没有发生。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对复活要有一点概念。像刚才所说的，圣经讲的复活很简单，就是这两种的复活。然后我们等一点要看到底在什么时候这些事情都发生，那么复活的次序是怎样。那么这个我想一面对，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基要的真理，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的，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我们说过，这里的复活呢有两种，一个是义人的复活，还有一个就是恶人的复活。那么我们会发现，义人的复活跟恶人的复活，根据启示录呢当中刚好差了1000年。我们说将来不是有个千禧年，有个千年国度吗？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义人的复活呢是在这个千禧年开始以前，然后呢千禧年过了以后，那就是恶人的复活。这是两种不同的复活。那我想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圣经，好，多看几个地方关于义人的复活。我们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4章，第14章14节，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个报答也是要得着奖赏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节圣经很重要，一面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那么义人复活的时候就是他得着报答的时候，得着奖赏的时候。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因为主耶稣告诉，就对请他人说，他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我们的主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主讲到义人复活的事，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所以我们知道复活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感动，靠着主的恩典做了一些事，从世界角度来看我们是吃亏了，从世界角度来讲我们的财富是减少的，但是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等到哪一天义人复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着报答的时候。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我们再来看腓立比， 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我想我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在希腊的原文呢，这里说的复活，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个原文是说我也得以复活，不，这个复活是什么样的复活呢？这个复活呢，乃是从死人中间出来的复活。意思就是说，你复活了以后，然后有一部分的死人就被撇下，摆在后面。所以看得很清楚，啊，一个是义人的复活，但他复活的时候呢，他这个复活很自然的是从死人中间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说，原来呢，就是因为在千禧年前义人复活了，所以呢，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告诉我们还有一些死人没有复活，那些死人呢是一定要等到1000年以后才复活的，啊，所以这里也是这里在原文也有是上好的复活的意思，所以义人的复活呢乃是上好的复活，和特别是和1000年以后死人的复活不能够相比的。好，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0章，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启示录20章，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我们读最后一句。启示录20章第四节我们读最后一句，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然后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所以现在圣经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所以呢，义人的复活呢是上好的复活，而且呢也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一直等到那1000年完了，然后他们才复活，啊，所以然后复活以后，他们就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前面。所以我想读这段圣经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我顺便提一下，这里说是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1000年呢，必须按字面来解释。怎么知道呢？因为上下文呢，如果前面是字面，后面一定是字面。所以如果有的人认为说这个1000年是凌然解的话，那变成复活也是凌然解，所以不可能。根据这里的上下文，那复活如果是字面解释的话，那这里1000年也是字面解释，那就是说的的确将来有1000年，啊，那虽然这个就说这个虽然这样，虽然对我们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可惜，在基督徒中间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不相信这一千年是按照字面解释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上下文是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把这1000年把它凌然解了，把它解释掉了，那么复活也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盼望乃是复，因为他们复活了，然后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义人的复活。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恶人的复活呢，那就是还是回到刚才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再读一下，再复习一下。第5章29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这个呢，根据刚才所说的，就是他们要过了1000年以后才复活，啊， 才复活。那么到底谁是行善的？我们说行善不能够救我们啊，所以到底谁是行善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再把这一段圣经读了，我们就很清楚了。十五章二十节，十五章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他是出熟的果子。然后呢第二十三节，或者这样我们再读下去，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所以大家看这里的次序很简单，很简单，就是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我们的主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么以后呢，是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很清楚，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我们说过，这个他来呀，这个他来这里在原文是指着同在说的。那么这个同在呢，这个主的同在，这个同在呢，乃是指着将来我们的主怎样从宝座到了云端，他把我们这些人接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主的同在。那今天主不在，因为主已经像太阳一样已经下山了。那么什么时候主的同在又开始了呢？那就是指着我们的主他从宝座到了这个空中，那是他秘密的来，那个时候他的同在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然后一直到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一段通通叫做主的同在。所以主的同在不是一个点，时间的一个点，乃是指着时间的一段的时间。所以呢，就是然后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就是他同在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些属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些都属基督的。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原来圣经所说的义人，那行善的，乃是指着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我们只会做一件善事，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这样我们就变成属基督的。所以到了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到了主同在的时候，就是指着他从宝座秘密到了云端，那个时候他的同在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要复活。那么然后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这是指着千禧年最后的时候，所以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就这个下面就会很，那么然后再读下去，那么然后呢，第二十六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根据这个次序和这个启示录一对比，我想还是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感谢主，就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要复活。所以我们的复活乃是和主再来发生关系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更仔细的来看，那我们就可以看的就是帖撒罗尼迦，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这里看得更清楚了啊！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复活呢？当然主回来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呢？就是有呼叫的声音，那么就是神的号吹响的时候，那么然后我们根据全本圣经知道那是指的最后的一次号，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全教会都要复活。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我们读马太24章的时候，我们这有两个人，一个如果两个人在推磨，一个提去，一个留下，这是两个人。然后后面有十个童女，那么圣经里面十个加两个，12个，乃是指着完全数，那指着整个全体的基督徒来说的。那么那两个呢，是指着主耶稣在这个在主回来以前他还活着的那两个人。那十个童女就不同了，十个童女呢，他们都在那里等候，他们都这个等候新郎来，但是结果呢，新郎一直没有来，他们就睡着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睡着了就是指着我们在主里睡了。所以我们晓得，在很明显，在主回来的时候，有两个人是还活着的，有十个童女都睡了，都睡了。所以这个就指着整个大体教会的情形。所以到了，这到了什么？到了这个最后一次这个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全教会都要复活。然后一同被提到哪里？就被提到空中，就与主相遇。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大概那个整个的次序。那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复活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想我们还需要，那么我们知道读圣经就知道复活和我们身体的改变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那这段圣经啊，和复活要连在一起读的，是完全一件事情啊，完全一件事情。那么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必朽坏的，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啊是必朽坏的，那么不能够承受不朽坏。换一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定律。所以只要我们仍旧留在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我们根本不可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定律。所以下面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头要响，死人要复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死人呢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可见我们的身体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我们复活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改变的时候，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身体是朽坏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因为人犯了罪以后，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罪，我们知道死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吃的禁果的日子必定死，但是 我们知道最开始在他灵的里面死，然后慢慢慢就达到他外面的身体，所以900多岁以后他就躺在坟墓里面，所以这个身体是个必朽坏的身体。那么说到这里，我想很重要，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复活是什么时候的？复活乃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从天上降临。所以我们晓得我们这些人复活在基督里，乃是我们的主同在的时候，乃是我们的主这个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思想都连在一起，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原来这是和神整个的救恩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我们身体改变，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身体得赎。所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你要记得，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叫我们灵魂得救，这是为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身体还是必朽坏的身体。那今天呢，感谢主，我们已经不再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感谢主，今天呢，可以说罪的审判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但是因为肉体还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罪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罪还有个权势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所以罪虽然在那里，我们可以胜过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叫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所以已经脱离了罪的审判。但是呢，今天主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叫我们要脱离罪的权势，那这样我们就会过个圣洁的生活。罪仍旧在，就好像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germ，很多的细菌，就好像我们嘴巴里面有很多的细菌，但是不要紧，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你看见能够胜过这些细菌还在那里，但是没有病。那什么时候生病呢？生病就是你身体软弱了，然后你看见现在你发现这里也破那里也破，这就是病。所以我们叫圣经里面所讲的圣洁，严格说来就是指的健康来说，指的生命力旺盛来说，虽然细菌还在，但是能够胜过这些细菌。虽然罪还在，虽然肉体还在，今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能够胜过罪。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因为罪的同在还在这里，我们巴不得有一天罪的同在能够离开我们，不再就困扰我们。那什么时候这个事才发生的呢？就是等到我们身体得赎，我们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穿上个荣耀的身体，那是灵体，那个时候我们叫罪永远离开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主的同在，只有主的回来，才能叫我们永远脱离罪的同在。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所以这就是你看这我们看见主第一次来和主第二次来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那个原因就是我们不光是灵魂得救，而且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只有等到身体得赎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得到释放。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原因就是因为罪害了我们，因为这个罪的权势的缘故，所以我们看死就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外面的人就一天朽坏一天。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运动家，有一天呢，她这个运动不小心，结果就瘫痪了。那么她就坐在轮椅里面，她就到处希望啊，神能够医治她，所以她参加很多神医的大会，但神没有医治她，她就非常的困扰。那有一天她就读到这些圣经，他才发现说，原来他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他就算是有一天神医治他了，他还得要倒下的。虽然今天这个病医治好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还是一天要朽坏一天的。所以从那天开始他不一样了，他天天乃是等候主的回来，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改变。 然后呢，在他的那个，在他的这个轮椅旁边，就有个指头在那说：“这个轮椅啊，等到他随时可以卖掉，就是等到他一到主那里，这个就随时不要，他不需要。他知道说，到了那一天，他不需要再坐轮椅了。”有一个弟兄，神的仆人，另外一个神的仆人给他要一张照片，那么他呢就给了那个一张照片。不过他下面写了几句话，他给照片的背后写了几句话。他说：“你跟我要了这个照片，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年纪已经很老了。那么这个老弟兄就告诉另外一个人，他说：‘你跟我要这个照片要得太早，他说你再晚一点的话，我会给你看一个比这个更漂亮的照片。’那就指着有一天他身体改变说的，变化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啊是有盼望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当你身体越来越衰微，像白头发就是证明我们是必须坏的。有的头发慢慢掉了，也证明说它是必须坏的。慢慢的皮肤松了，也证明它是必须坏的。起头洗用牛奶洗还可以洗，后来越洗越不洗。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弟兄姊妹，不管是怎样，你只要过了30岁，你看你这个人就开始慢慢的走下坡。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必须坏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叹一口气，难道神的救恩不完全吗？你看见主今天主给我们的救恩多么完，多么宝贝，你看见在给我的灵魂，你看见叫我们灵得着重生，然后叫我们魂能够得着变化，变化而更新，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一面你实在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实在是大，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为什么这个身体还会老，没有别的，因为根据主的话，的的确确是要这些身体要朽坏的。所以今天我们等候什么呢？今天我们等候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能改变，死就永远离开我们。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血肉之体啊，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因为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等到我们真正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真正能进到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是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能够承受它呢？我们要知道，所有在里面的那个身，就是他那个身体都是不朽坏的，都是不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个就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身体要改变？身体改变不光是从此以后罪永远离开我们，身体改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千年国里面，那么做两件事。那么一件呢，在千年国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天的部分是我们的家，属地的部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是我们做事的地方。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是这个属天的部分，就是这属天的部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像太阳一样，一人就好像那个发亮发光啊，就好像太阳一样，是要与基督一同发光的。那这个就是在天上的情形。但是同时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么在什么地方作王呢？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每天通勤，但是不要坐地下铁，也根本不需要，因为我们的身体什么，就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根本超空间超时间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就来到地上，很容易就所以那个这不是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承受什么，承受那个神的国。如果我们还带着朽坏的身体，那就好像每天还要坐地铁一样，每天还要坐火车坐公车一样，那这个太远了，那从天上到地上太远了，我们就不可能承受那个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这个复活的时候，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身体改变的，那实在是好的无比。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那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你看见吗？我们等候救主，这位救主不光过去救我们，现在拯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就是从天上降临。那么他天上降临，他来历要做什么事呢？21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看见吗？这个能力有多大？我们的主能叫万有都归服他自己，那个能力有多大？那么用这个能力他做什么呢？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姊妹，感谢到那一天呢，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我们基督的身体是怎样的身体大家都知道，但这里说乃是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想他，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想他，那特别是指着身体来说的。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光是我们灵里魂里，你看见吗？特别那么现在呢，也到了身体，我们的身体要和他相似。所以这个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改变，也就是复活，这是几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节，所以我们不散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然后第5章第1节，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指的我们身体来说的，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看见吗？这个不是帐篷了，乃是房屋。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我们在这个朽坏的身体上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所以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啊，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第8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啊。我想这个与主同住。然后第9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志向，这个志向无论是在身内或者在身外，我们要讨得主的喜悦。那这个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有的一个志向，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志向。那为什么呢？然后下面第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身体改变，那么下面接着是什么呢？接着就是我们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复活，然后呢就是身体变化。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身体变化的目的就是要叫这就叫要就就就叫我们能够承受那个不朽坏的神的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大家通通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所以呢，我们说这三件事情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那现在呢，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基督台前到底怎么一回事。那这里为什么说到基督的台前？到底基督台前是指着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个基督的台前呢，不是指着基督的宝座，不是白色大宝座，不是。我们知道将来最后有一个审判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我们没有份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再也不受审，我们再也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虽然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审判呢却是从神的家开始。我们好不好看彼得前书？看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呢，将来这个我们变化以后，身体改变了，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要与主同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基督的台前。为什么要来到基督的台前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审判呢，要从神的家开始。那么根据这个审判，根据这个试验，我们就知道说，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进到那个，就进到那个神的国，或者说就是那个千年国，也就是指着千禧年来说的。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看一节，除了这个基督，这个刚才我们是讲基督的台前，那么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第十四章第十节，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台前，还有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乃是基督的台前。那这里神的台前就是基督的台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是救主，他不审判我们，当然到了那一天的时候，神要把审判这件事交给他的儿子。所以来到神的台前就是来到基督的台前，那么这个是神家里的事情啊。所以说是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光是从死里复活，到那天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我们大家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也都是要来到基督的台前。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基督的台前，那个台前是Bima， 这个 Bima 这个字呢，有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这是指着在古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一个大的家庭，那么在他们特别呢，这个在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比较高起来一块的地方，叫做 Bima， 叫做台。那么然后呢，这个家长就要把全家的人都找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某某人对于这个陈家做了一些光宗耀祖的事，那么就要当众来表扬他。那么如果呢，有人做了羞辱家门的事，那么当时要责备他。所以这个不是个法庭的审判，这个乃是家中的审判。所以讲到这个比马，讲到台前的时候，这个乃是神家里的事。所以这个不是白色大宝座，不是法庭的审判，那这个呢乃是家里的事。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的。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基督的台前，一个呢就是神的台前。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或者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我们大概稍微讲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 既然到了台前，那么这里就讲到什么，就或者我们这样看吧，我们好不好看这个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十二节，二十二章十二节，看呐、啊，我必快来。你看我们的主的来啊，有几件事和他连在一起，主回来有几件事和他连在一起。他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主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也是我们身体改变的时候，也是我们准备承受神的国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不要忘记，我们都要一同聚在什么呢？聚在那个基督的台前。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赏罚的时候，或者是奖赏，或者是责罚。那么就说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答他，那不管他是赏或者是罚，但是乃是照着个人所行的，这个时候呢要报答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基督的台前乃是和我们得奖赏或者我们受亏损有关系的，这个是有关系，这个不是，这个和永生永死没有关系，我们是永远得救的一般人，所以这个和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这个严格说来呢是和我们得胜不得胜有关系，所以这一点和我们忠心不忠心有关系。所以呢，现在我们首先要问是什么时候呢？那么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节不是吗？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得着报答，那个报答的意思就是得着奖赏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奖赏呢一定是在主复活以后的，所以如果你读这个是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节，很明显这个一定是复活以后，那么也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首先这是一个复活的时候，那么第二我们再看三个地方的圣经，那么刚才已经看过了，那就主说我必快来，所以呢就是主回来的时候，那么那就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那也就是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你看，那什么事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了有一天等到主来的时候，那就是在审判，在就是在这个基督台前呢，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说这个都是发生在基督台前的事。那么还有呢，提摩太后书，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你看见吗？这里讲的公义审判的主，那这个审判是家中的审判，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那日是哪个日子？就主回来的日子。所以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我这个一个是复活以后，一个呢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而且那个日子什么日子？就是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时候，他赐给我这个冠冕，那就是赐给我奖赏。那弟兄姊妹，那现在就要决定说，到底我要得奖赏呢，还是得不着奖赏？所以什么时候决定这件事情呢？那当然就是在。当然就是在这个在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时候是那个时候。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一段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第十六节，我想我们从十六节读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是末次号响，对不对？那在基督里死掉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那现在是全教会被提了，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我为了说这，我说明这点，我让我再解释一下。你记得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啊，那个天使对门徒们怎么说呢？他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样升上去，他要怎样回来。那我们的主是怎么升上去的？他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呢到宝座。从橄榄山到云端是看得见，从云端到宝座是看不见的。第一段是公开的，第二段是秘密的。那如果主是这样升天的话，他也要这样回来。所以他回来那个次序刚好相反，先是从宝座到云端，这是秘密的，那这一段看不见。然后呢，从云端到橄榄山，这是公开的。那么从宝座到云端，他像贼一样；从云端到橄榄山，他像闪电一样。从宝座到云端，它是明亮的晨星，我们这些人只要精行等候，我们会看到那个晨星。那么从云端到橄榄山，它乃是公义的太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主的同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 parousia 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宝座到云。那么云端什么地方？云端就是弟兄姊妹，到了末次号响吹响的时候，你看见全教会都要被提，有的人是活着被提，有的人，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要复活，身体改变，然后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就要在云中，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就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们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所以审判台前呢，应该是在空中的，而且呢，而且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说过，等到大家复活以后，一同被提到空中。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基督台前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基督的台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被确定到底是我们得着赏呢，还是得着亏损，那么是那个时候来决定的。那我们看一看呢，根据启示录应该在什么时候是审判台前呢？我稍微点一下，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在云端了，所以你看见一片白云，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在空中，我们知道那个就应该是就是基督台前的时候啊。所以我想就是时间就是地点来讲，根据圣经能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那么同时大家不要忘记，你读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也是讲到最后一次号吹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这个赏赐的时候就到了啊，神的仆人和先知赏赐的时候就到了。所以看得很清楚，大概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地点呢应该就是在空中。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那么在基督台前，我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受试验的呢？神怎么试验我们？那有一段圣经很清楚，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三节， 或者这样吧，我们看读第十二节好。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的人用草木禾秸来建造。那么现在呢，今天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那一天，工程要必然要显露，那就是到底我们的工作能不能，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能不能耐火，到底能不能耐火。如果是草木禾秸的，你看见经不起火；如果是金银宝石，你看见它就能够耐得火。所以这个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就特别是指着将来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情形。那么现在第十四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把尺。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讲的得赏赐，这个得赏赐就是到底我们这个工程啊能不能存得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人面前，在人面前没有用的，我们到底在主面前，我们那个生活，我们的工作。所以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那么我今天每天所举目的就是审判台前的粮，但愿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那天都能够耐火。今天人的称赞，今天人的鼓掌声算不得什么，就是人的气绝也算不得什么，恶名美名算不得什么。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审判台前亮光底下，那你看见说到了那一天，很简单，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赏赐呢？下面说他就要得赏赐，就是如果这个工程能存得住，存得住就是说能够耐得起火，火不能把它烧掉，那这个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得到赏赐。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面是得赏赐，得赏赐乃是根据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工程是存得住存不住，这是第一点。那么反过来第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意思就是说如果耐不住火，当然全部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两件事情，我们若不是这个得赏赐，我们就受亏损。那有许多人读这段圣经啊，是得赏赐和不得赏赐，那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思想。圣经是说，如果能耐火，你就能够得赏赐；如果你不能够耐火，就要受亏损，清楚得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不能把神的话减少了，神的话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你不要误会，受亏损不是指着不得救，说你再读下去，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我们是得救的，但是问题告诉我们说有受亏损这件事情。那么到底我们是得赏赐呢，我们还受亏损呢？那么什么时候决定的呢？那就是在基督台前决定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决定我们在千禧年里面到底我们是要得赏赐呢，还是我们要受亏损。所以这个是基督审判台前我们的主所要做的事，那个火就是很重要的试验，就是很重要的试验。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工作也好，我们的生活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到那一天，那不一定，在神面前不一定能耐火。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那么讲到赏赐，当然圣经里面用冠冕来代表的，冠冕乃是指着赏赐来说。不过圣经说到冠冕的时候，它的重点呢不是重在皇帝的冠冕，不是王冠。严格说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的主戴的是王冠，但是我们的冠冕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你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你看这个冠冕是什么冠冕啊？二十四节，第九章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很多人跑，但得奖赏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那么然后下面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着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是得着不能坏的冠冕，是个不朽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最少，新约圣经最少给我们看见五种的冠冕。那第一种就是这里所说的不朽的冠冕，是不能坏的冠冕，这不能坏的冠冕。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这是在赛场，在赛场上赛跑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根据那个时候希腊的一个风俗。希腊我们知道奥林匹克是很有名的嘛，所以在保罗的时候他就借用那个运动场上赛跑，如果一个人他得着奖赏，如果一个人他争得胜了，脚力争胜了，他第一名，那怎么办呢？他就得着那种冠冕。那那个冠冕不是王冠，我说过这个人他得胜了，这个人他在那在赛跑场上赛跑，他第一名，他得着锦标了。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冠冕，是指着这个冠冕来说。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真正戴王冠的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这些冠冕，如果我们戴冠冕的话，那就是因为你在赛跑场上赛场在场上赛跑，结果你得胜了，因为只有一个人得着冠冕，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今天用英文来讲，这个冠冕不是说我们是 king， 不是，这个得胜是指着我们是 conqueror， 就是我们得胜是 overcomer， 是个得胜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这个奖赏什么？前面说奖赏，后面就说一个不能坏的冠冕。那么这个不能坏的冠冕是什么人能够得着的呢？凡是能够胜过我们肉体、胜过旧人的人，你看见吗？靠着十字架，那诸事都有节制，那么这样就可以得着不能坏的冠冕。所以现在很清楚，许多时候我们如果肯背十字架，我们对撒旦永远说不。那么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叫身服我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把我的身体打得一块青一块肿一样。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天国是用暴力进入的，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用暴力，对自己用暴力。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凡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那这个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那这样的人要得到奖赏的，所以这个奖赏，这个所得的冠冕是什么冠冕呢？这个所得的冠冕乃是不朽坏的冠冕。那第二个冠冕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很快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那第二顶冠冕是什么？这个冠冕是喜乐的冠冕。这个冠冕是给谁的呢？谁是得人像得鱼一样？谁是得人像得鱼一样？这些保罗是个得人的人，保罗不光是把人带得救了，而且呢，让他们能够站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叫他们能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谁是任劳任怨来服侍神的儿女，不光叫人得救，而且能帮助他走十字架的道路，能帮助他走得胜的路，成全这个人，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到了审判台前，你所得着的冠冕就是喜乐的冠冕，这就是保罗所得的冠冕，这是第二。那第三呢，我们来看就是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 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爱他，什么时候你也忍受许许多多的试验，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一个冠冕等着我们，那就是生命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和我们今天在地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所以你看见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我们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怎么会得着生命的冠冕呢？如果今天我们是爱他，我们为他的缘故，我们愿意走这条道路，我们愿意经过十字架的雕刻，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要得着生命的冠冕。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冠冕，那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第四章，第四章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爱慕他显现，我们正天天等候他回来，那你要得出什么冠冕呢？这个冠冕很清楚，就是保罗所说的公义的冠冕。所以我们是不是天天是一个等候主回来，还是我们只知道一点预言，只是满足一点好奇心，还是我们整天的生活动作都是等候我们的主回来，爱慕他的显现？那结果呢？有公义的冠冕。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彼得前书最后一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第五顶的冠冕是荣耀的冠冕。那什么时候我们真是能够这个能够做群羊的榜样，我们能够牧养群羊，照顾那些比我们更幼嫩的弟兄姊妹，服侍他们，那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所得着的冠冕乃是荣耀的冠冕。所以圣经是用这五顶的冠冕来代表我们将来所要得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胜过肉体的，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在圣灵里面，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得人的人，是一个爱他，而且为主受许多的肯受许多的雕刻，我们爱慕他的显现，我们能够照顾比我们更幼嫩的那些羊，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得着奖赏。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讲到得奖赏这是一面，那么得到讲到这个冠冕最清楚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对不对？跟第九章，所以第九章呢，那里告诉我们讲到要得奖赏，要得着这个不能坏的冠冕。然后接着下面圣经讲第十章，那非常有意思，第十章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在旷野里面倒下。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42战，严格说来，如果从希腊的眼光来看，他们是一个越野的赛跑，他们经过了42战，但是最后呢，他们没有一个都倒下，200万人离开出埃及，他们都准备进迦南，结果你看见吗？这个旷野就好像个越野赛一样，是个马拉松的一种赛跑，他 他们跑了好几十年，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一个都倒下，只有两个人进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迦勒怎么说，他说把那个山地赐给我，那个山地乃是指着希伯伦山地说的。那我们知道说，就着迦勒本身是犹大支派来说，他根本不要去，他就着他是那个犹大支派来说，他根本就有产业，他不做什么都有产业。但是最后我们看见说，他把这个什么把希伯伦拿下来，这个希伯伦后来不只成为他的产业，也成为他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不错，这个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不错，许许多多人都离开埃，都出了埃及，也要往迦南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有得胜的情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有受亏损的情形。连摩西，我们看见说他好几次告诉神说，他说我巴不得能进到迦南，神说罢了罢了，你不过看一看而已。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看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以后，立刻就讲到第十章，讲到以色列人怎样一个个在旷野倒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的的确确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失败，只有软弱，但是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走完这一条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从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程能够耐火，那么我们晓得我们就要得着奖赏，就要得着冠冕。如果不能够耐火，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要得着受亏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将来在千禧年的情形，就是那么那弟兄姊妹，那么到底我们受亏损呢，还是得奖赏？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呢？那么这个就是在什么地方要决，在这个基督台前要决定。那基督台前呢，是根据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那我想最后我很快的提及几个不同的看法，让弟兄姊妹稍微明白，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了。那么有一般的弟兄们认为说，凡是蒙恩得救的，他都在第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那也很自然的有份于千年国度。所以换一句话说，千年国度就是他的全教会，不光是复活，而且呢整个千年国都是有份的。那么这个是所谓时代派是这么看的。那么还有一般人，像 G.H. Land 还有 Robert Chapman 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不认为说每一个人都在第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只有那些得胜者才在第一次有份，只有得胜者才是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也是在千年国度里面有份。这是第二个看法。那第三个看法，也是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今天只有得赏赐和不得赏赐的分别，没有亏损这件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说不可能的。你根据圣经，你看见一面有得赏赐，主的话很清楚，另一面是受亏损。那么这个只有得赏赐或者没有赏赐，那么谈不到亏损，这就是普通一般时代派的主张。但是有例外，我们在弟兄会时代派里面有很有名的弟兄叫 Vine， 我们知道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词典，那大家如果想读圣经中的词的话，那么他可以说读得最好的。那么在他的感觉里面，认为他所读的圣经，比方说哥罗西三章二十五节或者彼得后书二章九节，那么是有受亏损的，是的的确有受亏损，而的的确确有受亏损这件事情。那么而且他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出大概会有些什么样的亏损。那我想不只是 Vine 是如此，还有别的弟兄们，有的人认为说可能要，有的人认为说也许要经过地狱的火或者有其他的亏损。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因为主耶稣明明讲到什么，宁可什么这个就是你如果一个手叫你犯罪，那么你要把它砍掉，免得全身落到地狱里面。所以有的人呢就把这些圣经呢就当作 基督徒将来所要受的亏损。那么我想这个不光是 Vines 这样说，有好多一些圣经学者也这样说，这是第四个说法。那第五个说法，那个就是有一本我们知道很会读圣经叫哥怀德弟兄，还有就是哥怀德，还有就是还有 Pember， 他们几位弟兄，那么他们认为说，在今天犯很严重罪的，就是这个罪如果重大的罪的，那么他根本在千几年没有份的，他要复活没有错，就是复活的时候他要复活，那么经过审判台前，结果因为他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根据 Govett 弟兄，根据这个 Pember 弟兄认为说，这些人呢又要回到死的状态，等候复活，然后一直等候等候，最后复活，但最后还是得救的。那么这个是 Govett 跟 Pember。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说法不可能，原因就是因为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六节复活那些人他们不能再死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所以这个呢只是一个猜想而已，所以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还有呢，弟兄们他们在那里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认为说，这个受亏损如果你把它形容成像要经过像火从火中经过，不要忘记那是指工程从火中经过，并不是指着这个人一定怎样从火中经过。那么有的弟兄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改变的身体，可意思就是说是个复活的身体。那么你怎么能够想象复活的身体能够经过这些事情？所以有许多人认为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通通综合在一起，那我们相信说一个很持平的说法就是，到时候。我们知道大家都要复活，那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班弟兄们就是 G.H. Land，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复活呢，基督得胜者呢是在这个复活是在千禧年前复活，那么其他不得胜的呢是过了千禧年和其他不幸的在一同复活。那么这样的说法有许多不容易解释的地方。那不光如此，如为着要决定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一班弟兄们认为这个基督台前呢是什么呢？是在还没有复活以前，人死了以后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和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我们这复活是和奖赏连在一起，是只有复活以后，一人复活以后你才得着报答。所以这些地方如果放在一起，你看这些弟兄姊妹虽然他们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但是有许多地方呢，我们如果你用圣经的，你把你来看圣经的话，你就看有的地方就叫我们觉得非常的为难。所以总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主的话是很清楚，就是说到了主回来的时候，全体都要复活，那么这个是凡属基督的人都要复活。但是呢，我们来到基督台前，一面呢是得了奖赏，那另一面受亏损。但是讲到受亏损，圣经里面没有仔细的说，没有很清楚的说。那圣经既然是不是很明显的说，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超过主的话，不能越过主的话。所以那另一面当然我们也要想到，如果这些人都已经从死里复活，都带着一个灵体，那这个时候我们那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有些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知道有些事情可能发生，有些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将来的事，有的事我们清楚，有的事我们不清楚。比方圣经也讲到，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这个不是指着关黑屋子说的。那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乃是指着在那个宴席之外。在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半夜的时候，那么在王有宴席，新郎有宴席的地方，那都是灯火辉煌的时候地方。所以呢，既然不能够与王一同坐席，那么那个很明显是在那个同在之外的。那么哀哭切齿呢，乃是指着懊悔来说的。那这就是因这那这个这是哀哭切齿，指着懊悔来说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在千年国里面，那有些话圣灵没有明显指给我们看，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等到大家进到勇士的时候，你看个个都是宝石，所以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那可见在千年国里面有一些的事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勉强要知道它。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肯定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将来来到审判台前，如果我们的工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能耐活的话，肯定我们要得到奖赏。但如果我们不能够耐活，那么结果呢，一定要受亏损。到底是怎么受亏损的细节我们不知道，就做我们所能领会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有很多事等到我们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但是我想这些已经够了。对我们今天来讲，对我们今天跟随主来讲，我们应该天天是活在基督审判台前的亮光。我们知道闲话不是讲一次，闲话要讲两次，因为那个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巴不得今天能够跟随主走这一条的道路。我们知道我跟随主走这条路，那么我们晓得等到这个审判台前完了以后，那么这就是下面接着就是承受神的国。我这也是圣经里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我们终于呢就进到荣耀里面去，那是以后其他的事就要发生。好，我想关于这个复活还有就是基督的台前，我们就说到这，我们低头也是简单的祷告。